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江伯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2月29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到真理，使我们有一颗热爱真理的心，就让我们不至于偏向邪道离开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2月29日存心节启示录二章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迷惑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黑体字强调的是妇人耶洗别迷惑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从这节经文中，我们可以窥见第一世纪晚期教会内部存在的保守派、自由派之争。保守派无疑会指着第七条诫命说不可奸淫，但一个严肃的基督徒怎么能想着去光顾妙计呢？可是某些人好像在保罗的书信中找到支持这项神学的神学依这项行为的神学依据，因为保罗曾经说政府有权柄要求其公民参与某种事务。罗马书13章1到6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为这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尼格拉党人完全可以用这节经文作为他们参与国教活动的圣经根据。我们必须为当权的祷告，顺服他们，尊敬他们，但我敢肯定，保罗绝不会赞成光顾妙计。在哥林多前书8到10章，保罗很明确地说，吃祭偶像之物本身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问题。所以有人质疑说，不管是否正确解读保罗书信，有些虔诚的基督徒总会在其中找到与启示录看法相左的论点。但事实上，保罗当时的情况与约翰时代大相径庭。具体情况是，启示录鼓励人必要的话，为了要忠心于耶稣的教导，基督徒应该在社交上、政治上以及经济上从社会隐退。对待同一个问题，约翰和他的同道们感到必须态度坚决地面对，而保罗的时代却不同，因此保罗当时觉得没有必要那么认真。显然，从保罗写信到启示录成书这之间的40年，很多情况都变了。过去本来是可以接受的行为，现在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无法接受。的确是这样的。蒋宝林老师在强调，就是关于吃祭偶像之物啊，我们前面一篇2月28日的时候跟大家谈过哈，保罗那个时候完全都是自愿，而且他也不存在说我去菜市场买了这个祭偶像的物我就拜偶像了，没人监督你，也没人说你。但是在约翰的那个时代，那就是别人就是要叫你吃祭偶像之物来表明你是敬拜偶像的啊，是在大家的监管之下，吃了过后上了香之后要给你发一个证书的。这个证书我们后来考古学家在埃及是发现了这样一个证书的，我自己电脑里头也存了一个副本啊，这个证书的副本他都公开发表了的，里头真的就是讲说某某某一个母亲带着自己儿子某某某然后他已经上过香了然后给他一个特此证明，然后落款就是当地的负责上香的这些官员所以情况不一样哈。而且我们还要注意罗马书13章的内容你不能单独的去看它要结合那个彼得约翰他们在圣殿里头，他们就说听你们的不听上帝的，这样合意吗就说我们在执行任何一个人的权威命令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考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命令合不合乎神的旨意。 因为神是我们的终极权威，只有神本身拥有权威，其他人的权威都是神赐的，都是外天的，人本身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只有上帝自身拥有权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权威就是上帝。那么就是要看，不管他是谁，天王老子、父母，什么皇帝也好，只要他说的跟上帝的圣经原则不相符合，我作为基督徒，我就有权利，我可以本着我的良心拒绝执行你的命令。所以这样一来，就把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信仰就带向了政治，因为往往能够发布命令的行政命令叫人强制来执行的，那肯定就是当官的那政治上有权利的人。那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本着自己的宗教良心、自己的信仰原则而拒绝执行的时候，那你就是犯了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时候没有到，我们很多现在的弟兄姐妹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候，像我们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时候，其实一直到2000年，我们在地方教会工作的这些传道人还有信徒，我们其实都是面临着政治问题的。我们最早基督福音是会在四川，在50年代灭绝了之后，到了80年代，我妈妈开始上帝借着她来传福音了，过后给我们就是礼拜天的那些教牧人员，为了要逼迫我们安息日会，为了消灭四川的安息日会，因为你从50年代起一直到88年都没有嘛，你突然有了，你等于是跟他们抢饭碗嘛。对他们来说，信徒就意味着十一和奉献嘛，所以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那么样子的要消灭安息日会。那他们给我们安的第一个罪名就是里通外国，为什么？因为我们收听亚洲佳音，当时在关岛的基督福音安息会的电台，而那个电台的这个总部又是设在香港的，就今天的希望之声，所以我们当时就因为弟兄姐妹有那个节目单，有亚洲佳音的节目单，从海外从香港给我们发信过来，就说我们里通外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名啊，一个政治罪名来，里通外国收听敌台，你谁担得起啊？一下子就把我们很多那些老实巴交的那些农村的信徒就给镇住了。所以其实你在这样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今天还算好的，就是说不是很多基督徒面临着政治指控，但是在罗马那个时候就是大量的基督徒，只要你想要忠心，你不参与偶像崇拜，你就是面临着政治方面的指控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需要注意哈，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蒋梦麟老师在这里就给我们讲了，我们看圣经要注意它的背景，保罗那个时候是什么背景，今天启示录又是什么样的背景。好，我们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他说主啊，帮助我明白所处的时代，唯愿我不用圣经似是而非的解释来作为我犯罪的依据，帮助我认真对待你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要去把一些就是圣经上不太清楚的一些道理来作为我们的信仰原则。我们说圣经里头有一些是因为语言上的关系，因为年代，因为时代背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有一些经文我们是不太清楚的，而有很多人他一天到晚就好奇啊，猎奇，怀着猎奇心理，也不是因为他热爱真理，就对这些不明不白的经文一天就揪着不放。我也遇到过一些弟兄姐妹，好多年以前他就在为这些事情就在那儿纠结，找我谈过话，结果好多年之后来问我还是这些问题，那我可就没有耐心了，我就不奉陪要跟你一起说这些事情了。你这么多年你还停留在一个问题上，那这真的就是不是上帝圣灵不帮你，而是你自己拒绝长大。就是我们自己也要注意啊，而且我们真的是，如果你是一个喜爱真理的人，你不可能是诚诚实实的就走上了邪路，不可能。走上邪路的人根本上他是不喜爱真理，不愿意探讨真理啊。但是有很多人打着探讨真理的这种旗号欺骗自己，其实自己是属于对这些不明不白的经文有猎奇心理啊。所以我们自己需要自己去反思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真正拥有一颗爱真理的心 这样上帝才可能有机会帮助我们。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们。